哎呀，当我回到你们的身边的时候，那种喜乐是你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我分成三段来讲。在我住院的那一段期间呢，我很高兴大家，给我多帮的祷告。我当时呢是在11月份的时候呢，大概是13号那一天，我就突然间出血了。这个出血的问题是一直是在我小时候发生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形。我当时是7岁的时候，我很清楚我的家里的老二很虐待我。我当时常常父母不在的时候，他就鞭打我，他就把我吊起来，然后把我头发拔掉。然后有一次，被他用那个扁担打得很严重，就当时我血流出来，好多好多的血，但是我就不晓得怎么去止住他，我父母也没有这种医学观念，所以我当时就想，哎呀，大概过几天就止住了，我就这样子没有跟父母讲，后来就这样开始了，这个疾病就开始一直隐藏在我的身体里面。之后呢，我读书的时候呢，经常会有出血的现象，但是呢，我就是每次一出血，我就觉得这个血怎么还在流，我就很舍不得。我想我可能会失血，就把它吞下去了。那时候不懂，然后那边也没有医生，只有一个药房，然后父母就把我带到药房。为什么我会出血？那个药房说可能得了肺病，就用这些药来给我打。结果后来还是没有止住，就一直这样子。度过了41年，所以我这个出血是一直跟着我走的，每次流血大概我休息3天到4天，那就会止住了，这是我的经验，一直是这样。所以这次呢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纳闷，怎么这次怎么流都流不止了，我好紧张。在那个过程中呢，有几次我找那个中医师帮我医治。结果那个中医师说：“哦，你淤血了，所以用吊血的方式把它吊出来，那样就会更好。”然后我就相信这个中医生，就把我吊血。一吊之下呢，反而是那个伤口弄得更严重。当时呢，我就想，那就可能就是一直会流血了。然后第二段我来讲的是在11月16号的7点早上左右。然后那时候是大出血，哦，是下午，对不起，大出血，我就想说，这次大出血完了，我没有办法再止住了，所以我叫我姐夫就是把我送到那个 OMP 的 emergency，然后把我送到那里以后呢，太讨厌了，他又止了又不流了，就是在那边坐了老半天，坐了大概3个小时进去了，医生看了我，他说你没有资格来到 emergency，啊，我说。我自己流了很多血，你为什么又把我送回去？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后来我就打电话给医生，我可能要回去上班，但是呢要先看这个肺部医师，才有他的证明说我 OK，我才能回去上班。结果我正在那个18号那一天呢，我先生休息，星期二，他本来是要带我准备去看医生，后来呢。当我起床的时候呢，一刹那间我就没有办法再止住了，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一直流。我身边拿了两大袋的那个 shopping bag，一直流，一直吐。我说糟糕，这下完了完了！我叫我先打电话给911，我先说怎么打呀？我不会打。他紧张的比我还紧张的，没有办法打911。我一面打一面吐血，一面在电话跟911的那个。那人员讲话，啊，后来呢，他们终于在5、6分钟，他们就到，很快，然后就把我抬从我家里把我抬到最附近的医院，就是 Florida Hospital。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，到了 emergency room，坐在那里，哎呦，不能动，一动之下你就流血，你不咳嘛也不行，一咳了又流血。所以我那时候很紧张，很紧张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我一直祷告，我内心一直祷告。我想仰望主吧，后来那个杨牧师来看我了，然后就为我祷告，然后终于到了晚上，有了病房，我就被送到房间，送到房间又开始流血， 我说这下真是好难缠了、啊、我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后来那个医生，那个肺部医生一直等，等了一整天都没有来，到了早上的时候他来了，他说哦，今天我们会给你做一些支气管造镜，然后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伤口。结果说好，我说好，他就在病床上就做了这个肺部造镜，这个口腔镜。然后来到了下午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护士进来，他一下看到我又在吐血了。我说我有多少血可以流啊，我一直在流血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承受了。到了11月20号的那个时候的晚上吧，就不行了。那时候我真的是，那个是我人生一大高峰啊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说我没有办法呼吸到那种程的地步。我就打电话，我就 text 给罗伊，罗伊是我的第一线来传授给大家祷告。我知道这个祷告的力量一定是会帮助我的，所以我很依赖大家为我祷告。我每一个信都是传授给罗伊，罗伊来发，因为这样的话会比较不会那么复杂。结果我在后来紧急室把我送到那个 ICU， 在那边待了一整天。那天晚上那个周红姐妹来看我了，她刚走没多久，我就像一个没有水的鱼一样一直跳在那个干地上，我在呐喊，我说主啊主啊救我。我那时候已经到没有办法呼吸的地步，我已经快进到一踏我就可能到天国去了。我就在那边喊着，我说主啊，当你死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你要断气之前，我就跟他这么说，我说你说福啊福啊，为什么离弃我。我当时想你的死是为了全人类的来救赎，那我的死呢，我的死代表什么呢？我们是在祈求自己能够被医治。我当时心想，若是你今日要把我呼召让我回到天家，那求你照顾我的家人。我就说我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我说还需要有人陪伴。然后呢我就开始在那边，每一次吸一口气我就喊耶稣。那口气我都拼命的挣扎，我看都没有人在身边，我说这些护士到哪里去了。后来刚好一个人经过，我说快点啊，我没有办法呼吸了，我喊叫的，我当时拼命的呼吸。那一刹那我稍微有点晕了一点，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已经完了。完了，后来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。后来这个人来了，突然看见我已经是在那种死亡的边缘，他就马上从50的氧气加速到100，然后马上我被冲的这个脸好像被风吹了一样，我一上来就醒过来，我说我还活着。我说好紧张。结果后来医生说不行，要给他打针了，就打了好多针。打了以后呢，我终于没有，我那时候太激动了，我激动到那种生命在挣扎的那个边缘中，我激动到那种程度。后来他就给我打了一些比较镇定的药物。我真的很感恩，说当我第一次回到正常的呼吸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不是很感恩，每天我们呼吸这么自如的哈，那么自然的这样子呼吸啊，我觉得哎呀，神真的是你的恩典够我用。我们真的像用这种感恩的心，我们为什么能够呼吸？如果你没有尝到那个不能呼吸的滋味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感恩。因为这样，因为是这样子，我才知道说我更感恩上帝。在这里我要特别就是罗伊姐妹这样子联络更多的人，使我能够在这个很困难的事情呢，他能够第一线就把所有的信息，虽然我的写的很短，他就能意会我写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也谢谢丽珠姐，那当时呢他经常跟我联系说你现在情况怎么样，为我祷告。那第一线呢，桂香夫妇来看我，我觉得很感恩。还有这个郭燕姐妹从1个小时的地方来2趟看我，还送东西给我，真是 我们教会真的是，我就觉得患难见真情啊！我就在患难中，我真的看到真的你们的真心，实在是在表达，我们这个教会是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家庭，也真的是很感恩。在我住院那段时间呢，许多都是姐妹来看我比较多，弟兄都比较含蓄哈，比较不会来。那个白玉来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，我是很感谢这一点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我真的是很感动，怎么样来表达每一个人的爱心。所以我每逢我就查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1-11节，每逢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保罗呢，他的祷告是在服侍人，然后我们也知道说，只有祷告，透过祷告我们才能真正的建立我们个人每个人的相处的那种基础。我也不敢对我家人说，我家人根本不知道这是我的事情。我的弟兄很紧张，我住院的那一段时间。对了，还有就是那个时候11月20号那一天，我被送到那个Florida Hospital 有两间，送到那边的时候，我坐了3次的那个 emergency 的那个车子，早上送过去去做那个管子从下面插到这里来，然后插到这里，然后他就要看哪个地方有受伤的地方。结果呢，他看了以后，我们都照不出来是什么问题，也没有查出来。我当时也是很难过，我说奇怪，我这个毛病怎么查都查不出来。每当他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查不出来。我明明就在那边嘛，我明明就知道我在吐血嘛，为什么你们找不出来？我就当场流泪，我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后来我就没有办法再承受为什么会这样。如果问我为什么会查不出来呢，我说我不知道啊。医生说他自己愈合了，他说你不用去管他了，不用管他了，那以后再出血怎么办，也没有治好啊。我当时心里真的有点很纳闷，到底这个40几年来的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查出这个问题来。我真的是非常的纠结。不过总而言之，我想神对我有很大的眷顾，我也知道说他的旨意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周老师的细心安排，让我能够在住院那一段期间呢，他能够把每一个人安排的这么周到。我也真是感谢所有的姐妹为我祷告。本来是很多话要说，到了台上不知道怎么说，说不出来了。但是我只说我行动是有限的，不能同时在两地分着去做。只有你们的祷告是无限的，可以同时为许多地方、许多的事来代祷。事情是和人尽心竭力去祷告的，所以我们在祷告中，我们只能在忙碌中，我们只能用祷告来帮助更多的人。还有第二件事情我要说的是，我很高兴这次我大姐的事情，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我大姐的事情。在圣诞节那天，我姐夫他过世的时候呢，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因为我大姐之前呢，她有得那个 cancer， 她做那个这个 chemotherapy 的时候，都需要我姐夫带她去医院看。结果没想到我姐夫车祸的时候呢，他的带他去进医院的那个伴侣已经不见了，所以他特别觉得当时也是很惊讶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我很需要他，为什么他现在这个时候离弃我。那时候我大姐就说，可能是神有神的美意在。但是很惊喜，在我姐夫过世的3个星期之后呢，我的大姐已经 cancer free 了，她已经没有 cancer 了。我觉得神太奇妙了。我当时我觉得神对我大姐的这种 呼召我觉得是非常明显，因为他经常在医院去传福音去做义工，我觉得神是要用他的。所以我就安慰我大姐说，神，我们现在明白到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我大姐说，你们不要哭不要流泪，我们深信所信的神是绝对有把握去做的，叫我们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我谢谢我谢谢给大家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已经讲不出话来了，谢谢，我到时候